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英国的六四档案显示，邓小平称死200人可以保20年稳定；雷洋家属迫于压力放弃追诉，涉案警员被处分；中共当局在西藏地区又采取一系列强硬动作，达赖喇嘛鼓励信众在这艰难时刻不要退却；川普内阁国土安全顾问升格，担忧中国对美国网络入侵；俄罗斯经济出人意料的在2016年底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是分析认为俄罗斯经济日益畸形化，前景并不乐观。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消息。英国政府星期五公布的一批政府文件显示，在1989年6月4号天安门镇压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必须以武力手段平息北京的示威抗议。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封了最后一批前首相舍切尔夫人时期的内阁档案，包括大量中国、英国和美国等六四事件前后对当时局势的交涉过程。1989年5月20号，中国政府宣布戒严的当天，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爵士向英国政府发出一份电报，称自己当天跟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和汉学家施拉姆共进午餐的时候，施拉姆曾经对他说，他的一个中国消息人士对他透露，邓小平那几天曾经说死200人可保20年稳定。这清晰反映出中国当局认为牺牲一些抗议者以换取政局稳定，并为完成改革开放争取时间。在同一封电报中，唐纳德还说，美国使馆向他透露说，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流血已经无法避免，军队已经接到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平定局势。另外一份文件显示，六四镇压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曾经给撒切尔夫人打电话，表示美国仍然渴望跟中国政府保持某种关系，并似乎希望英国也不要过于抨击中国。在另外一方面，泰国正在考虑通过立法将酷刑等践踏人权行为定为犯罪。提交给国民立法大会的法律草案宣布了多项惩罚措施，包括如果国家官员被认定实施了酷刑，将被判处最高20年监禁；如果酷刑导致了重伤，那么刑期最高可达30年；如果酷刑导致受害人死亡，酷刑人将被判终身监禁。这项已经被政府接受的立法草案通过了国务院事务部的审议。泰国在人权立法和保护方面受到广泛批评。联合国关于强迫失踪委员会指出，在强迫失踪的案子里面，司法问责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成就。联合国的被迫或非自愿失踪工作组记录了泰国从1980年以来的82个被迫失踪案子。泰国全国人权专员昂卡纳尼拉帕猜表示，司法当局在处理被迫失踪的案子上一贯不作为。她的丈夫宋猜尼拉帕猜是穆斯林人权律师，在2004年3月下落不明。昂卡纳说，过去12年，我们听说了泰国大量被迫失踪的案子，但是没有一个案子能够通过法院途径解决。绝大多数受害人的家人受到恐吓，他们不想发声。卡恩纳说，宋猜告诉过我，泰国南部有大量被绑架和失踪的案子，但是我们无能为力。他说什么地方也什么事没做，因为他们没有证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印度官员星期五说，印度东部贾坎德邦发生矿井坍塌，造成至少6名矿工死亡，还有至少6人被困在矿井中。吉拉马哈尔矿井的总经理辛格说，矿井坍塌发生在星期四， 但是浓烟导致救援人员一直到星期五早晨才进入矿井。这个矿井属于政府所有，承包给私营公司。贾坎德邦是印度最贫困的地区，但是有丰富的矿物资源，采矿和相关工业是这里的经济支柱。本周早些时候，有外媒报道，津巴布韦将本国野生动物送给中国一家野生动物园，用来偿还军队制服的欠款。中国外交部和津巴布韦驻华使馆都在29日驳斥这个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上海、北京、杭州等地几家野生动物园近期通过津巴布韦主管部门进口了35头非洲象。他表示，这是一次正常的商业行为，符合相关国际公约和中津两国法律，不涉及任何其他国家和个人，并且说媒体相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别有用心。与此同时，据《环球时报》报道，津巴布韦驻华使馆也表示，津巴布韦从来没有出于偿还任何债务的目的来进行出口。环时报道说，津巴布韦动物保护小组创始人约翰尼·罗德里格斯周三表示，他们在当地时间12月21号把35只大象送往中国。这批大象在12月25号抵达上海。中国国家林业局也在周三声明，该机构已经审批通过从津巴布韦的野生动物进口，并且声称进口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而此前，印度时报报道说，这批大象被装上一架波音747货机，途经莫斯科、上海，抵达目的地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研究大象的专家表示，小象仍然需要一个母亲或者家长的角色，不然他们会趋于疯狂。中国动物园预计把这些大象养在动物园，而不是野生环境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可靠消息，雷洋家属与官方星期三达成和解协议，雷洋家属放弃追诉权利，而官方付给雷洋家属人道补偿金不低于1200万人民币。北京公安今天发布公告，对雷洋案5名涉案人员进行审理。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永瑞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该所的民警孔磊被撤职调离执法岗位，一位辅警还有2名保安则被解除劳动合同。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目前在美国居住的人民大学7、8级校友鲁难是人民大学校友签名要求公布雷洋案真相的发起人。在北京检方发布不予起诉决定书后，鲁难又发起新一轮联署表示质疑，并且签名范围扩大到北大、清华等多所其他院校，目前已经有数千人签名。鲁难周四对美国之音证实，雷洋家属已经在跟当局协议的文本上签字，赔偿金额不少于当局原先答应的1200万元人民币，由昌平区民政局以人道补助名义发放。鲁难表示，他周三跟雷洋遗孀吴文翠通话时确认了雷洋家属放弃追诉权利的消息。鲁难说，家属在这一和解协议上签字是由于面临官方的巨大压力。
对于对方达成协议里面肯定是包含一定的这个保密条款的，那么这个我是清楚的，知道他有这个保密条款，他们是也不能向外透露什么这个。他们现在也面临一定的压力，就是说也有一部分有一部分不理解的这个声音吧。有一部分人是表示对他们尊重的这些决定，但另外一部分人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那么他们可能现在的压力也非常大，面临着很多方面的压力。
鲁难表示，雷洋案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和政治事件，官方感到恐慌，急于平息风波，开出比普通死亡事故高出许多倍的条件到雷洋家里做工作。他说，家属在这一和解协议上签字是由于面临官方的巨大压力，若跟官府打官司，胜诉希望渺茫，实属无奈，心里不服。
他们在星期五的时候，当时突然被这个丰台检察院然后给他宣布了这个不起诉决定书了以后，然后他们自己当时还是发表了一些这个意见，就是这个不接受是吧，不赞同，然后要还要继续走下去。 那么所有的人也是在跟着他们一块儿在往前走。那么他们现在突然就是改变了之前的这么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也有一个就是面对大家一个怎么样啊，就是好的去解释这个事情，可能他们也可能是没有想好吧，也可能是这个。听这个的时候，他就说跟我说有些想法，就是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就是他觉得这个年龄也大了。另外他说就是当时湖南的老家的一些官员到这里来，可能会进一步的施加压力。
被问到作为人大校友是否会放弃继续追求雷洋案的真相时，鲁难说，
但是你认为这个事情就这样就完了吗？
应该不会。因为大家还是觉得，就是说虽然这个就是这个家属他放弃了这个申诉的这个权利，但是呢他本身对这个结果是不满意的，内心深处还是不满意的。那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不满意，不而且包括签名这种行动，不仅仅是为了家属这个拿到更多的抚恤金，或者说是这样的本身我们自己也有一个想了解这个事情真相的这种一种愿望，同时我们觉得也是我们的一种权利。我们觉得这一个案件，这个万人瞩目的这么一个案件，整个社会都关注的这个案件，他们应该给大家给公众一个交代，到底这个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社会公众的一份子，还应该是有了解这个真相的这种权利。
12月23号，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宣布，雷洋案5名嫌疑人犯罪行为轻微，能认罪悔罪，因而不予起诉。美国之音当时联系了雷洋的哥哥雷鹏，雷鹏当时表示对这一结果不服，要采取行动继续追问真相。北京检方的上述说法一出，公众舆论掀起了一片讨伐之声，严厉谴责检方不起诉决定。该决定被视为官方一直宣称的依法治国和依法办案承诺破产。周四，雷鹏的手机长时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据鲁难披露，雷洋家属目前还在考虑如何对人大校友、广大支持者和社会公众表达他们的心声。鲁难指出，他对雷洋家属做出的决定表示尊重，但这不代表他会接受当局不惜一切手段来掩盖真相，继续欺骗公众。一周前，北京检察院在答记者问一文中否认钓鱼执法的说法，并坚持认定雷洋在案发当晚接受了有偿性服务。文章中称，雷洋有妨碍执法的行为，拒不配合，在第二现场试图跳车逃跑，向围观者称邢永瑞等是假警察，属于阻碍执法行为，并在保释状态下剧烈反抗，被认为与导致其死亡的原因密切相关。据此，雷洋在官方记录中仍然是涉嫌嫖娼，被执法过度，在保释状态下拒捕而死。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最近放话说，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在西藏地区又采取了一系列强硬动作，收缴居民护照，禁止他们出席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的法会，而且再度驱逐四川色达喇荣5名佛学院学员。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鼓励信众在这艰难时刻不要退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西藏日报12月29日援引吴英杰的话说，评判宗教工作的根本标准在于能不能把信教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吴英杰是2天前于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宗教工作会议上说这番话的。他在强调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的同时，大家鞭挞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说，继续深入揭批达赖集团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宗教上的虚伪性、手法上的欺骗性，教育引导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认清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反动本质和险恶用心，自觉与14世达赖和达赖集团划清界限。 今年八月，吴英杰被提拔为新一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他在上任后第一次讲话中就公开批判达赖喇嘛，显示中国当局对西藏的强硬政策没有丝毫转变。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认为，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切断藏传佛教信徒与达赖喇嘛之间精神上的联系，但是四十多年过去了，这种做法并没有奏效。
你可以驱逐出境，你可以驱逐寺庙，你可以逮捕，因为一个人的精神领域里面呢，跟达赖喇嘛尊者之间的精神关系以及学习藏传佛法的那种精神，是你永远是没有办法切断的。
从十一月起，中国当局开始在藏区收缴民众的护照，试图阻止他们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参加达赖喇嘛2017年1月主持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法会。12月中，云南香格里拉地区的藏人给美国之音藏语组发来地方当局的告知书，这份文件要求他们上缴护照，承诺不参加官方定性的这场非法法会，否则将被取消相关惠民政策，并被列入出入境黑名单。对于那些已经先期抵达尼泊尔和印度的人，当局勒令他们返回中国。12月25日，达赖喇嘛在印度新德里为俄罗斯佛教徒举行3天传法时，特别提到了中国境内的藏人。达赖喇嘛说，
那境内的藏人们以强烈的这个信心想要来到这边，可是随着政治的因素却没有办法待在这里，必须要回去。有很多的藏人现在正在遭遇这种的状况，从一方面来去讲的话，确实是一个令人可悲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要分开。那我们这一种的情况已经57年了，但是境内的藏人的信心呢，却是不可动摇的。
达赖喇嘛鼓励那些无法参加法会的人不要灰心难过，并要他们好好祈祷。他说，上师和本尊的加持没有远近距离的差别，哪怕我们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仍然可以通过网络等手段把你们也归为我灌顶的对象。另一方面，德国人权组织被压迫民族协会说，就在达赖喇嘛讲这番话的一天前，也就是西方的平安夜，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又有约500名僧尼被当局用军车送离佛学院。被压迫民族协会称，自今年八月以来，佛学院共有5100名僧侣和学员被驱逐。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星期四早晨，刚刚陪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参拜了供奉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国和韩国政府提出抗议，认为这是美化侵略战争。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将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作为日本内阁的重要成员，稻田朋美昨天刚刚陪同安倍首相在珍珠港大谈和解和宽容，言犹在耳，今天就去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靖国神社。这不仅反映出日本的一些人顽固不化的错误历史观，也对所谓珍珠港的和解之旅形成了莫大的讽刺，只会让世人对日方的行动和意图更加的警惕。
在韩国方面，韩国外交部星期四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馆公使丸山浩平，对稻田朋美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抗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治人士参拜美化殖民侵略和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令人愤慨，这与韩日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背道而驰，是严重的失当行为。
我们的政府再次指出，除非日本领导人在正视历史的同时用行动表明他们进行了卑微的自我审视并真诚悔改， 否则日本不可能重新获得邻国以及国际社会的信任。
这是稻田朋美八月成为防卫大臣以来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美国之音报道。
新年开始，2017年议纲要进行的时候呢，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就要开始许多的立法活动了。当中最重要的就要是争取推翻奥巴马总统推动制定的健保法案。这项法案是奥巴马在内政方面的主要成就，大幅度减少了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不过呢，没有能控制保险费的增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通过的将近7年之后，拥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数量创下纪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不幸的是，保险并不平价，每个人的保险费都在不断上涨。
在奥巴马医保法实施之前，大幅度提高保险费是常有之事，但是这项法律假定的好处并没有出现。这假定是比较年轻而健康的美国人会购买平价保险，抵消老年保护的高昂医疗费用。
我们会废除所谓奥巴马医保这一灾难，建立新的医保系统，为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进行各种改革。
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不应当废除，应当保留下来。
我们要争取改进这项法案，我们知道是可以改进的。
无所作为不是出路。
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表示要废除奥巴马医保，他们认为川普上任之后，他们就有机会废除了。
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立刻采取行动，争取通过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决议案，然后我们会努力拿出比目前的法案更好的方案。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出详细的代替方案。
怎么来代替呢？他们拿不出答案。我们当然不赞成废除这一法案而没有替代方案。
民主党人希望共和党人取代奥巴马医保的任何方案都会激怒许多美国人。
我要对共和党朋友们说，拿出你们的方案来。
医疗开支占美国 GDP 的17%，超过任何其他的发达国家。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川普1月20号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美国参议院将要就他所提名的政府高层人选进行考虑。民主党人正在释放信号，表示他们对川普那个人选严重不满。不过呢，民主党人只靠本党力量是无法封杀川普的提名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下面一篇报道。
我认为这将是历来最最最最伟大的内阁之一。
川普从公司董事会、军方和保守派轻工商公务员的圈子里挑选执政团队核心人员。
我是一个商人。
获得最多关注的也许要数石油公司的主管雷克斯·蒂勒森了，他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
我和普京的关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年了，他明白我是个商人。在俄罗斯我投资了很多，我们的公司投资了很多。
我们会问很多问题，我们要看看蒂勒森先生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民主党人克里斯·郭恩斯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将决定是否批准蒂勒森出任国务卿。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有问题要问，包括蒂勒森先生潜在的利益冲突，他跟普京和俄罗斯的长期密切关系，还有一方面他需要做外交官并且为美国利益而奋战，另一方面他有着领导一家油气公司的常年经历，他是否能够在两者之间做好平衡。
审批提名的听证会，至少其中一些的听证会争议会很大。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将是川普在他和国会的关系方面经受的第一道考验。
多数参议院共和党人都支持川普提名的人选。
到目前为止，这些提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我们所知道的提名而言，我乐观地认为他们将会得到批准。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可以确保川普的内阁人选过关。
这些参议员认识到，他们今后几年必须跟这位总统合作。实际上，最容易破坏你跟本党总统之间的关系的，就是你刁难他提名的人选。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将利用审批提名的听证会来凸显和质询围绕被提名人选的各种问题，希望能说服民意并打动少数共和党参议员。按照宪法规定，总统提名的高官人选要得到参议员们的建议与同意。民主党人说，他们会认真看待这一职责。
美国民主的特色之一就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前的两权分立。
如果没有两三位共和党人加入，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做不了什么。
目前，川普力捧他提名的人选，他称赞蒂勒森在世界各地竭力为美国的利益奔走呼吁。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托马斯·波瑟特出任他新内阁的国土安全及反恐顾问。波瑟特曾经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国土安全副顾问。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他曾经警告美国公司不具备应对中国网络攻击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川普过渡团队星期二说，新政府将把国土安全顾问的地位提升到独立于国家安全顾问的级别，显示出了川普对国家安全的重视。在奥巴马任内，白宫国土安全事务顾问被划归在国家安全顾问的领导下。过渡团队的声明说，波瑟特的工作重点是国内安全问题和跨国安全问题，而国家安全顾问提名人选迈克尔·弗林的工作重心在于国际安全事务。波瑟特的专长涉及反恐和网络安全，倡导私营部门和政府的有效合作。川普过渡团队引述波瑟特的话说，美国政府必须维护个人财产权、自由和公平贸易收益等基本原则。他说，互联网是美国的发明，它在继续改变各个国家和各个世代的未来的同时，应该反映这些美国价值观。波瑟特2013年在一次讲话中曾警告，在对抗网络攻击的准备上，美国的私营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与中国情报搜集机构竞争。他说，中国可以花上几十亿，而美国公司只能花几百万。波瑟特的提名得到了一些美国建制派人士的欢迎，他们认为波瑟特的政府工作经验能帮助商人出身的川普有所作为。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国会网络安全工作组共同创始人与共同主席郎之万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波瑟特一直努力倡导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倡导增强白宫在设定联邦网络安全政策上的作用。郎之万众议员还在声明中呼吁波瑟特提醒川普重视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的信息战。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今年美国大选期间攻击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网络系统，试图干预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波瑟特目前经营一家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同时也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说，俄罗斯不会驱逐美国外交官。普京表示，依据国际惯例，俄罗斯有充分理由回应美方采取的措施。普京同时也抨击了美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做法，称这是旨在继续破坏两国关系的挑衅。早些时候，俄罗斯曾经宣布计划驱逐几十名美国外交官以示报复。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引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他建议俄罗斯总统普京驱逐35名美国外交官，并且禁止美国外交人员使用位于莫斯科西部的一处外交官度假屋和莫斯科北部的一个仓库。由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俄罗斯情报机构干扰美国大选，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措施，也就是对两个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实行制裁，驱逐35名俄罗斯特工，并关闭了美国境内两个俄罗斯的建筑物。奥巴马总统称，他的行动是对违反既定国际行为准则、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的必要和适当的回应。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对于俄罗斯干预大选的指控不屑一顾。不过，川普星期四说，他下星期会与情报机构的官员会面，听取他们的简报。那么，谈到了俄罗斯，在经过了2年多西方的制裁跟衰退之后，俄罗斯的经济没有像有人曾经预测那样崩溃， 反而呢，在2016年年底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有分析认为，这得益于普京政府严格的金融和财政紧缩政策。但是呢，俄罗斯经济的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而且日益畸形化，前景并不乐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经济2016年底传来一系列好消息，在俄罗斯外交努力之下，欧佩克与俄罗斯达成石油减产协议，原油价格一路上涨，让俄罗斯经济再次看到希望。油价上涨以及川普赢得大选所促成的美国股市繁荣，再加上对俄美关系转暖、取消西方制裁的预期，导致大笔国际热钱11月后进入俄罗斯股市，预计热钱规模能够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俄罗斯股市大幅上扬，让人刮目相看。彭博社认为，按照美元来计算，俄罗斯股市上涨达47%，是世界上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一路贬值的俄罗斯卢布汇率到年底时大幅反弹，目前卢布对美元汇率达到了2015年夏季以来的最高点，卢布也成为世界上升值幅度最高的货币。长期居高不下的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预计今年能大幅下降，达到5.8%的水平，明年能够保持在4%左右。虽然今年的经济仍然保持负增长，但已经接近零，衰退接近尾声。俄罗斯农业今年大丰收，并出现稳固增长，工业衰退已经结束。多家俄罗斯和国际金融机构预测，明年俄罗斯经济增幅可能保持在1%到1.5%左右。俄罗斯的汽车销售同样略有增长。卢布贬值曾导致最近两年来俄罗斯人出国度假的人数大幅减少，但预计今年去欧洲、土耳其、泰国等这些传统上俄罗斯人喜爱度新年假期的地方的人数能够增长20%。一些大型连锁零售商认为，他们感觉到俄罗斯人正把勒紧的裤带稍微放松，人们开始小幅增加消费支出。过去经济状况好的时期，俄罗斯企业公司年底都会举行大型的派对活动，最近两年这些活动大幅减少，但一些组织企业派对活动的商业公司透露，他们目前接到的订单数量今年首次上升。俄罗斯企业过去每年年底时都会为员工多发一个月的补充工资，今年许多企业继续用贺卡、简单的新年小礼物来取代补充工资。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在谷底徘徊，还看不到复苏的迹象。油价下跌、对外侵略和军事冒险、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并与西方交恶，曾让一些人悲观预测俄罗斯的经济甚至普京的未来。但两年后，俄罗斯经济没有倒下，似乎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上海日报说，2016年俄罗斯经济没有大幅度的震荡，对经济不利的因素日渐减少，各种迹象显示经济将转入增长轨道。华尔街日报说，2016年年底正值苏联解体25周年，保守的货币金融政策、不同民众磋商而采取的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促使普京渡过难关，经济仍然运转而不像苏联那样崩溃。报道说，科格勃出身的普京亲历苏联解体，为了不让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普京得出的教训是应避免大幅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因此他执政之后就极力推行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俄罗斯现在大幅削减社会方面的支出，确保预算平衡，预算赤字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分析人士说，衡量经济状况的另外两个指标，俄罗斯也表现不错，经常账和对外贸易，俄罗斯目前都处在盈余状态。普京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说，每当向普京解释经济领域的一些危险时，普京都耐心倾听，学习得非常快。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财政紧缩导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仍在减少，这一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削减支出也使俄罗斯的教育、医疗保健、 科学研究等领域受到最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俄罗斯明年以后将削减军费开支，但有分析人士认为，根据新的有关法律，俄罗斯国家预算大约四分之一的部分对外保密，很难确定俄罗斯实际军费开支的规模。批评人士说，虽然经济出现好转迹象，但经济单一化、高度依赖原材料出口的根本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经济变得更加畸形化。俄罗斯经济的绝大部分基本都被财团和国家垄断控制，严重的贪污腐败和行政官僚干预更使投资人望而却步。要想解决经济根本问题，就必须开始结构性的改革，而那样可能涉及俄罗斯的政体，只要普京仍然执政，开始这种改革就不太可能。普京政府其实没有采取任何的实际措施应对经济危机，仅是期望俄罗斯的经济能够适应现状，困难能够自然消失。经济学家基赫米罗夫说，俄罗斯领导人总是强调欢迎投资和改善投资气候，但说的和实际结果存在巨大的差别。他认为俄罗斯经济同苏联仍有相似之处。基赫米罗夫说，很遗憾的是新的改变很少，俄罗斯仍然以原材料经济为主，严重依赖原材料出口和获得的收入。由于原材料的价格取决于供需和政治因素以及全球经济，很难预测，所以把握俄罗斯经济的未来走向非常难。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说，如果原油价格上涨，经济就会略有起色，但基本面的问题是经济不会有大幅的增长，如果油价下跌，经济就会衰退。在年景好的时代，利用多余的石油出口收入，俄罗斯组建了国家财富基金和储备基金来应对经济困难。俄罗斯统计局局长格里科娃最近表示，储备基金明年可能会用光，但经济学家们说，如果让卢布再一次大幅贬值，或是油价上涨，收入增加，或是节约支出，储备基金用光的时刻会向后推延。在储备基金用光之后，俄罗斯将会启动国家财富基金，但那样将会冲击退休金的支付体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星期五宣布，总统蔡英文明年一月出访中美洲四国期间，将在美国两个城市过境停留，分别是休斯顿和旧金山。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说，蔡英文去程将过境休斯顿，回程过境旧金山。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评论蔡英文出访中美洲途中过境美国时，希望美方恪守一中政策，不允许蔡英文过境。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发言人苏阿丽星期五对台湾媒体表示，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过境是本着美国长久以来的惯例，同时也符合美国与台湾之间非官方关系的性质。他还表示，中途过境是基于旅客的安全、舒适、便利和尊严为出发点所进行的安排。苏阿丽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将在休斯敦和旧金山与蔡英文总统寒暄致意。蔡英文的中美洲访问行程是在1月7号到1月15号，届时距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就职仪式只有几天时间，因此外界在密切关注蔡英文是否有可能跟川普或者是他的过渡团队成员见面。那么在2016年拉下帷幕之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跟蔡英文通了电话，打破了美国近40年来外交惯例，也为美中关系卷起千堆雪。川普随后对一中政策的质疑，更引起对美中两国多年来重要政治基础可能被震撼的争议。台海上空本来随着年初民进党蔡英文胜选而密布的乌云，到年底川普胜选后的一连串发展更是充满了山雨欲来的不确定性。那么2017年美台关系的前景究竟是机会呢，还是挑战？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年终报道。 在2016年步入尾声时，传出台湾与非洲小国圣多美断交的消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决定结束外交休兵，对蔡英文任何可能寻求台湾独立于中国以外的小动作发出的警告。12月21号，传出台湾与其非洲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断交的消息后，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这个结果与内通让全世界都听到的电话不无关系。尽管让台湾邦交国减少也是北京对台湾祭出的惩罚手段之一。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长萧良奇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it reflects a long-standing effort by Beijing to try to isolate Taiwan.
圣多美的断交反映出北京长期以来努力的目标，那就是从国际上孤立台湾，从内部分化台湾。别忘了，早在蔡英文上任前，北京手中所握的牌里面就有一张是冈比亚，而北京与冈比亚建交是在蔡英文上任之前。所以我的确认为，这反映出的是北京一种更长远的策略，而不是对近来一些事件的反应。
包括台湾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和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圣多美与台湾断交正是北京当局在警告蔡英文说与川普通电话必须付出代价。不过萧良奇表示，虽然北京发出的信号不能轻忽，但中国在做的是打一场政治战，例如通过军事活动的操作来达到政治效果，目的就是要取得对美国一中政策的控制权。萧良奇说，
I think the signals aren't lost, right? I mean, I think that Beijing has engaged in...
我们的确看到北京发出的信号，他们正在进行一些活动来提高台湾必须面对的风险。这些举措是北京经过精心估算后所采取的作为，目的是要以此来界定美国的一中政策。不过我认为，如果北京试图要操纵美国的一中政策，他们最后会发现这是一堵难以攀越的高墙。
萧良奇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发现台海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北京，而不是台北。华盛顿近来也已经开始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的基础上，协助台湾提高国际能见度，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国际参与。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对川普上任后美台关系更好的发展相当期待。韩如博说，
We have China's military force posture across the strait that has increased the threat at a time when the U.S. has curtailed its security.
我们看到中国在台海的军事部署提高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削减对台湾的安全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和处理。我希望川普政府会重新注入急迫需要的可信度和注意力到那些与安全、贸易和双方人民繁荣有关的问题上，并改正台海出现的失衡现象。
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教授尤清新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并非是要为台湾发声，而是在批评民主党与中国和平交往的策略无效。他要让中国知道过去的游戏规则已不适用。尤清新说，
其实蔡政府其实他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事情台湾政府至少在表面上不能有任何的 announcement， 所以讲的都很平实，就是说欢迎川普的友善言论，其实类似的这个概念就好。那他也不要刻意去刺激中共啊，对啊。而且其实美国这边已经很多的声音在讲说，不能把台湾当作一个棋子，当作贸易谈判的棋子。那其实就告诉你说，川普他所谈的是经贸问题，他其实没有特别拿台湾来做例子，对啊，他不是真的，你可以讲说他不是真的替台湾发声了，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他的目的只是告诉中国说，原来的游戏规则要改一改。
奥巴马总统在年终记者会上，关于台湾地位与一中政策的说法，被一些分析人士
解读为是为川普上任后重新审视美台关系预留空间，但也同时提醒川普一旦触动中国的一中原则底线将面临严重后果，必须经过全盘思考后审慎为之。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说，如果川普政府试图改变游戏规则，这不但将伤害美中两国的整体关系，也会损及美中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卜瑞哲在月中发表一封给川普的公开信后，在该智库的研讨会中表示，有些川普团队的人认为，自卡特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所界定的一中政策不但没有给台湾应有的尊严，还经常对台湾造成羞辱。但如果川普政府硬要撼动中国的政治底线，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可能是台湾。卜瑞哲说，
这么做是有风险存在的，我们不清楚它的好处是什么，也不清楚台湾有多想要我们这么做，更何况中国可能会选择对台湾施加惩罚而不是对美国新政府，而台湾已经经不起更多的损失了。
对于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讲话，台湾方面非常低调，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没有评论。不过2017年开年后，美国新总统川普即将在1月20号就职，蔡英文总统也预定在川普就任前出访拉丁美洲。台湾媒体报道说，他在来回过境美国的行程中将有机会与川普团队接触，就美台双方今后的交流互动交换意见。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12月23号签署的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法却踩到中国的痛脚。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了加强美台军事交流与高阶将领互访的条文，中国政府说他对此完全不能接受。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26号说，中国政府对美方签署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法案中有关台湾的内容，并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希望美国停止售台武器，以免造成对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的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驻台单位改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从1月1号开始生效，台湾对此表示欢迎。可是中国对其所说的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消极举措表示强烈不满，强调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企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驻台湾机构名称的更名表示欢迎。
关于日方宣布交流协会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那我们认为这个发展呢，充分反映了台日双方密切友好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那外交部表示欢迎。
日本在台湾的代表机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28号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自2017年1月1日起变更名称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本会今后亦将扮演日台间之桥梁，尽心竭力使日台关系更上层楼。中华民国1972年9月29号同日本断交，作为双方事务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日本当年12月在台湾设立了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设立了亚东关系协会，继续维持双边经贸、文化交流、技术合作等非政府间的关系。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回答亚东关系协会的名称是否也会更名的问题时说，外交部会从强化台日交流，明确反映我对日工作机构的内涵，并且参考国内的民意，审慎加以评估。日本更名驻台湾机构被一些分析认为是双方断交40多年来重要的外交突破，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8号表示，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者是两个中国的企图。对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消极举措，我们表示强烈的不满。华春莹敦促日本方面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以及向中方所做的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在被问到如何评论华春莹的声明时表示，他从来不评论大陆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但是台湾外交部的立场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强化台日交流。他说，日方把其在台湾的机构更名后，更充分地展现其在台湾工作的内涵和性质，
所以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来看待我们的名称。当然这个名称在驻外机构的名称涉及这个驻在国的政府，我们也应该要取得驻在国相关的共识，再来做进一步的评估。
日本更名在台湾机构的名称是否会引发其他跟台湾没有邦交国关系的国家更名他们在台湾的机构？针对这个问题，王佩玲说，台湾在跟各非邦交国实质关系上也朝着更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去努力，但是他强调每一组的双边关系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他说，台湾外交部正在对此进行评估。台湾淡江大学战略问题教授黄杰正说，在最近中国海军穿越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宫古水道，奥巴马总统签署2017年国防授权法、川菜通话以及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台湾断交等事件的背景下，日本在台湾机构更名才引起外界想象的空间、高度关注以及中国的强烈反弹。不过他并不认为日本方面更名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1979年台湾跟美国断交以后，美国在台湾设立的机构就叫做美国在台协会啊，老早就有把台湾的名字冠在上面的案例，又不是第一次发生。
他说，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台湾驻美国的机构也在1994年进行过更改，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证明成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说，即使日本更名，台湾和日本之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名称也许改是一个进展，但是呢，关于这个渔权的问题，关于格福社区食品进口的问题，钓鱼台问题，有双方可以改善关系的机缘，也有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黄杰正教授说，台日之间实质上的问题没有解决，仅一个名称的改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大陆方面不要对此过于敏感。有消息说，日本将于2017年1月3号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举行更换仪式。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岁末之际，我们下面来回顾美国在太空科学的进展，以及缅怀一位刚刚去世证实黑洞存在的美国女科学家。
芸芸众生只能在地球上抬头仰视，可是高高在上的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却什么都见识过了。他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超过了一年，就在2016年，他便完成了历时340天的太空使命。或许他也花了一些时间做真正的工作。如果您还没有见过面的话，眼前的这位是2011年部署的火星探测器好奇号。美国宇航局2016年公布了好奇号摄像机拍下的360度全景图像，让我们足不出户，用手机就能够探索这座火红行星的表面。宇宙中巨大的空虚世界被称为黑洞，当我们抬头仰望时，90%都是黑洞。威拉·鲁宾在1970年代证实了黑洞的存在。2016年12月，鲁宾与世长辞，在曾经只有男性涉足的研究领域，他是一位开路先锋。最后，当摇滚音乐传奇人物大卫·鲍威去世的消息传出时，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为了向鲍威表达敬意，唱着他的《太空星辰》离开国际空间站。 美国政府超级酷的机构美国宇航局把这些图像呈现给我们所有的人。这批 4K 视频让人随时可以观看，他们设置我们多数人可能永远不会亲眼看到的地方，那就是浩瀚无边的太空。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节目在这儿告一段落，是由盛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福大家有一个圆满愉快的2017年，晚安。
下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中国前国安部长马建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中共纪委监察部今天，也就是12月30日，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说，中国国家安全部原党委成员、副部长马建涉嫌严重违纪，给予马建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处分，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监察部的消息列举了马建严重违纪事项，包括对抗组织审查、转移、藏匿、涉案财物等。中国的中纪委还说，马建在党的18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巴西警方说，他们发现了内有一具尸体的烧焦车辆，并认为尸体可能是3天前失踪的希腊大使。星期四，环球电视台播放了里约热内卢新伊瓜苏社区一辆白色的烧焦汽车的画面。希腊大使艾米里迪斯据信曾在这个贫困和充满暴力的社区访问朋友。环球台报道，汽车上的大牌子与艾米里迪斯的吻合。警方星期四在声明当中说，有人星期一曾在西伊瓜苏市社区最后见到过他。来自叙利亚的新闻报道说，当地时间30号午夜开始的全国停火实施不到2小时就爆发了冲突。这项停火由叙利亚政府与几个反政府武装力量之间达成，但是并不包括伊斯兰极端组织。监督机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五说，反政府武装违反了停火在哈马省夺取土地，但是反政府力量说是政府军违反了协议，炮击了哈马省附近的伊德利卜省的一些地区。美国2016年多次发生袭击执法人员，包括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和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袭警事件，导致因公殉职的警察人员剧增。全国执法人员纪念基金会星期四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今年有135名警察因公殉职，有一些死于交通事故，不过将近一半的人死于枪击事件，这个数字比上一年增长了56%。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美国各州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吸食大麻合法化等一系列的新法律也将生效。包括纽约和加州在内的10几个州将在新的一年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州雇用26个雇员以上的企业的最低工资将提高到每小时10.5美元。纽约州各地的工资标准不同，在纽约市为每小时11美元，小企业为10.5美元，郊区和其他地方为9.7美元。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说，俄罗斯不会驱逐美国的外交官。普京表示，依照国际惯例，俄罗斯有充分的理由回应美方所采取的措施。普京同时也抨击了美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做法，称这是旨在继续破坏两国关系的挑衅行为。早些时候，俄罗斯曾宣布计划驱逐几十名美国的外交官以示报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